弟兄姐妹平安。我很高兴啊，这是第二次到中间来跟大家在一起在敬拜神。今天更加特别，今天下面有我们的同学，很高兴，感谢神带领我们同学来到我们中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我把它叫做更健康的人生，我把它加个二，因为我在我们那边啊，我们在分享一个系列，我把它叫健康人生或者更健康人生，就一二三四五六。然后我特意把今天的第二段，希望跟大家有一个一起来思考一些分享的阶段。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是主，是你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你的流血，你的牺牲，所以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可以坦然无惧。是的，你救赎我们过犯。是的，主，你来了。不仅是赎了我们的罪，也更加应许赐下丰盛的生命给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爱你的人。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今天你的圣灵就在中间与我们每一位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可以自由的来领受你的恩典、你的真理、你的智慧、你的力量。感谢你，奉耶稣名祷告， Amen。当我们说到健康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想法。我想请问大家，当你看到这个健康人生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想到什么？身体很健康，希望我们的四肢、我们的器官里里外外都运作得很正常，对吧？是，我以前是。我也是学科学的，所以我以前学工程的，所以呢，当我们要研究一个话题的时候，我们都喜欢，我就是理工科的嘛，都喜欢是先问几个 W， 是什么，是为什么，是如何，然后就把一个话题能够慢慢弄清楚哈。当我们要说如何要谈到健康人生的时候，我们要定义什么是健康，所以我刚才问大家。但我们说健康的时候，你想了什么哈？对，我们说健康的时候，我们现在在社会上，在我们的新闻里面，在我们的微信圈里面，在我们的社交里面，谈很多都是如何养生嘛，对吧？如何可以健康？很多的科学的研究报告都告诉我们，你要健康嘛，你要吃得好，然后不能熬夜，对吧？很多这种东西，是的，这种都很有价值。对我们很多帮助，很多提醒。但是我们在谈到健康的人生的时候，何为健康？我们可能要更加深入的思考，什么叫健康？当我们这些父母哈，我们有年轻的孩子，我们都有时候会提醒我们孩子说：“哎呀，我们要经常上网的时候，你要很小心，网上有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对吗？”然后我们会跟孩子说，我们家孩子就。他喜欢吃的东西都在麦当劳，然后整天就要我每一次每个月带他出去一次的时候，他让他选择，他都会选麦当劳，我就很头疼，但是我又只能让他自己选，所以就去麦当劳。然后我就告诉他，麦当劳东西不是很健康，我们都知道不是很健康，为什么不是很健康？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对我们的身体没有什么帮助，而且会有破坏的效果。我们网上有东西不是很健康，因为我们知道那些东西对我们的生命不是很好。所以当我们说健康的时候，我们如果超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器官的话，我们可以想更多一些，更加广义的健康，就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健康的是因为你有个很美好的愿望，你希望你的身体可以健康，所以你这样吃的东西是健康的，就不要吃一些不健康的东西。所以我定义它就是对现实美好的目标或愿望可以产生积极影响与贡献的因素，叫它健康。相反就是不健康。那我们说健康人生哈，如果我们能够超越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放在这个世界里面，会放在这个教会里面，会放在你的家里面，你看到原来我们说健康人生不仅是我们自己身体上的器官可以运作正常，更重要的是我们健康是应该是我们对我们这个家庭、对我们这个教会、对我们这个社会、对我们这个世界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的。用我们中国 国内现在就很流行一句话叫正能量，就是这就健康。就比如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这世界里面，在芸芸人海当中，在茫茫人海当中，芸芸众生当中，你我都是一份子。我们希望我们这一份子哈，应该是一个能够对周围产生积极影响的，用我们的生命，我们人生可以对周围产生积极影响。如果把我们比作一个身体的一个细胞的话，又把这个世界看作一个人体一个整体，要我们每个人是一个细胞。那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细胞呢，是我们这个细胞是一个健康细胞。我们希望不应该是希望我们自己不是一个癌细胞，然后会破坏整个肢体。这是我说的健康人生的概念。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在讲养生，我们在讲到我们整个生命的如何的健康啊。我们知道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我们都很清楚啊，叫做容神一人嘛，一边是容神，一边一人，但这两个并不完全分开，两个是不断的循环的。我喜欢中国的古文，大学里面有句话，就是说大学之道，叫做是明明德，在信人，在子欲至善。这个信人呢，原文叫亲人，那这个亲人其实它这个通假字，通一个心字，就是说中国古人是有一个正确的人生的观念，就是所谓的大学之道，就是大学就是太学。太学什么意思？就是你学最高的学问的目的在于什么？就在于明，就是明白显明这个光明正义的德性。然后呢明白之后呢，用在你自己身上可以彰显出来，明白出来，然后呢用你彰显明这个明德之后的生命来更新教导别人，在子欲至善。我很喜欢这句话，这句话在其实我们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生命意义也是一样的。在明明德就不就是容神吗？有义人吗？不就是叫信人吗？教导更新人的生命。容神，若看来容神的意思哈，我们在上面唱诗歌赞美神是很好，在荣耀神，用我们生命我们生命来见证神，那是更加重要的。是神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他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让你们就多结果子，因此荣耀神。我们荣耀神是我们的生命中结出生命的果子。这个叫圣灵的果子，我把它称作那叫上帝的品格。荣神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越来越多的彰显上帝的品格出来。好吧，我们一起来读，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喜欢这些东西吗？都喜欢啊。我们都希望我们的配偶满满的彰显这些品格出来。我们都希望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教会人都满满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这些品格出来。这是上帝品格，这叫荣神。但我们生命当中活出这些东西的话，就是荣耀神。那义人呢，就是对我们身边的人与环境带来积极的影响，就叫义人。那我们都有美好的愿望，美好的盼望，关键是我们如何可以做到。我们都承认好，我们身体不光是我们的表面，不光是我们要身体健康不用去医院，而是我们身体是包我们的生命，是包括我们除了我们可以看见的部分之外，还有我们看不见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心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还有我们的心灵的最里面控制我们的思想意志的那部分，那部分是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很多时候啊，是你看不见的东西比你看见的东西更加重要。就好像你在家里面，你跟你的先生、跟你太太相处，跟你孩子相处，你可以给孩子提供他需要的衣服、食物，可以送他去上学，这都是看得见的东西。有些看不见的东西是他在里面的内在需要，他感情需要，这东西你看不见的，但是你知道它存在。那些东西比外面的东西更加重要。我们人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你看得见的 表面是很重要，但是没有里面的心里面看不见那部分更加重要。圣经告诉我们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里面发出来的。我们说的心并不是指我们里面在跳动那个器官啊，我们心是指我们的心思意念。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心里面所充满的口里就要说出来。如果你善言从他心中充满的善呢，他就发出善来；恶言从他心中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所以一个人的生命哈，其实是从心里面发出来，他的心才是他真正生命的所在。是我们的身体很重要，我们要保养我们身体很重要，但是我们保养我们心更加重要。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哈 ，Nick， 他没有手，没有腿，没有脚，但是他的生命很精彩，他影响很多很多人。他到世界各地去演讲的时候，去激励多少的年轻人、老年人、少年人。身体是很重要，但是里面更重要。你的生命是从你里面出来，从你的心里面出来。所以我们说，我相信说心灵的健康是真正的健康。我们刚才看到 Nick， 从他外表来说他不是很健康，他并不是一个健全的人，从外表看，但从在里面他是个健全精彩的生命。保罗提醒提摩太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敬虔是在操练人的心啊，在操练人的心啊。所以我们要过一个健康的人生的话，想要我们自己的生命真正的丰盛的话，我们不仅要去锻炼身体，操练身体，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去操练我们的心。问题是如何操练我们的心啊？我们再看看中国三字经上说，人之初性本善。我刚开始的时候，小时候就不知道，就这么读了。后来刚信主之后觉得不对啊，人之初性并不善。后来我再一想的话也是对的。人之初性本善，如果你把它理解成当初上帝造人的时候是良善的。上帝把他的灵放出到人的里面去。所以人有了里面有了神的灵，有了神的本性。神的本性是什么？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他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每一个信主的人一生所追求的目标。他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经常看到我们有很多的仁义，你生活当中会显示很多仁义，这个仁义有爱有公义在中间。但是很多时候这些爱这些公义是否前面加个真理的定这个定语呢，就我们可以有待考究，我们可以不断在提升哈。那人性怎么发展呢？人之初性本善，但是我后面加了两句话，加说罪入世人皆恶，罪进到世间的时候人都成了恶人，因为人都犯了罪，都亏缺神的荣耀。但是更美的事情是基督来了，他要救赎，基督要来救赎。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都在这个堕落黑暗世界里面，但是神来了，神差耶稣基督来了。他耶稣说好，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更加丰盛。我认为耶稣所说的那个丰盛跟我们今天所讲的那个健康是很不能完全一样化，也是很贴切的。所以我用健康来暂时代替耶稣所说的那个丰盛，这个更健康的人生，我们可以得到更加健康的人生，因为耶稣来了。那如何可以做到呢？这个道理呢是在高高在上， 每一个新的主人读圣经人都知道，是的，耶稣来了，他应许要给我们更加丰盛的生命，但是我们如何可以得到这个丰盛生命？我们如何可以得到这个丰盛生命？我是学家庭事工的，那家庭事工里面就讲了很多很多涉及心理学、心理这个层面的东西。那很多人可能会一听到心理学的话，可能觉得哦，这是世上的小学啊，我们要很小心，或者是要抵制。但是对我来说，这心理学的知识哈，就像我们现在使用电脑一样，使用汽车一样。我们现在使用很多很多的高科技来分享，我们来服侍，帮助我们更有效的服侍。心理学哈，也是帮助我们更多的去明白上帝的旨意，也是个工具。对我来说，如果你想培养更好的人格，培养更好的心性哈，有几点我们可以去努力的。我把它称为三个 Q， 一个是 LQ 就是Learning quotient， 一个是情感上述 EQ， 一个是 SQ， 它叫灵命上述 spiritual quotient。我简单解释一下 ，LQ 学习上述呢，我定义为说，你就愿意受教、愿意不断学习的心智与能力，这是学习上述。情感上述呢，就是你能够了解、能够识别、能够安抚自己以及别人的情绪、情感的这个能力。第三个 SQ 是灵性上述，是指属灵生命的程度，就是你与上帝的关系，你的爱的能力。那这整个的三个 Q 呢，可以帮助我们的整个的心性，我们的人格可以越来越像耶稣所应许的丰盛的生命里面去。关键是我们要走在正确的路上。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点，我们集中在一个学习上述上 LQ。 那我把定义的学习上述，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首先你先认识自己，然后你有学习的意愿，然后你有学习的能力，这三个部分组成一个叫做学习上述，就是你能够自己能够学习、能够提升的能力。你只有愿意看到自己的里面，看到自己有学习的需要、有提高的需要，然后你又有学习的意愿、又有学习的能力，你才可能这个圈啊，你才可能在不断的在旋转、在往前走。认识自我哈，我喜欢这段经文，保罗说哈，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喜欢合乎中道这几个字，就跟我们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是一样的，中庸叫不偏不倚哈。我们看自己也要看得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要看得合乎中道，这是认识我们自己的很重要的一点。但事实上哈，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很少人能够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如果我们把每个人都可以把我们自己就大概分成四部分的话，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每个人都有的。第一部分是公开的我和公开的你，就是比如我站在前面，你看到的是我在公开表面的那部分，看到我的穿着，看到我的样子是这样子。但这是你也知道我也知道的，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照过镜子，我知道我长这个样子，甚至你可以看到也是一样。但是有一部分是隐秘的我，是只有我知道你们不知道的，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一部分。第三部分的是盲点，盲点就是别人看得见自己看不见的那部分。不知道你们小时候上小学五年级、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有没有玩过这种事情。我们那时候就喜欢在写一个小纸条，然后写的是一个大笨蛋或者是大笨象，然后呢就偷偷的贴在一个坐在你前面那个同学的背后面，然后 下课之后到外面玩的时候，别人都看到他后面贴着个标签，他只有他自己不知道。这是盲点，我们这些开车的时候都有个盲点，每个人都有盲点。认识自己盲点的时候，认识自己盲点是认识自我的开始，是你的学习上述可以运转可以提升的开始啊。还有一点，这种未知的我，这一部分不得了，这叫潜能，就是他人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但是在埋藏在你里面的无限的能力。在08年那个物理诺贝尔奖获得那个得主他说哈，他这个宇宙，人类对这个宇宙的了解充其量不到 5%， 就是还有 95%， 人类对这个宇宙是一窍不通，一片黑暗。所以这个宇宙哈充满了可能性，人也一样，人的知识能力他的开发，每个人最多开发了不到 5%， 就是说对在你的身上还有 95% 以上的潜能没有被开发出来。如果我们把这个潜能开发出来的话，我们不得了，我们不知道上帝在你我身上要成就多大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这一点，顶多是看到这一些，还有盲点和潜能没有看到。但是如果可以看到我定义的 LQ 学习上述，我说人的学习有四个阶段。第一个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第二个是知道自己不知道，第三个是知道自己知道，第四个是不知道自己知道。不是要来拗口哈，但是是因为我们深入去思考的话是有这个四个阶段，但今天我们只讲第一个阶段，就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不知道自己那么聪明那么有能力，或者不知道自己原来那么的笨，还以为很有能力。圣经告诉我们说啊，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人是有祸的，那些自由有智慧人自看为通达人是有祸的。这个世界呢讲了太多的提醒我们，我们看自己要不要过高，也不要 过低哈。但是我们常常会提醒我们不要高看自己，不要骄傲嘛。但是很少哈，很少时候我们有人被提醒我们，你是不是要低估自己，是不是小看自己。今天早上我想 focus， 我想专注在低估自己这件事情上。因为高看自己的我们每个人经常都可以去反省。通常如果一个人低估自己的，他会有几个坏处。首先你低估自己自然会阻碍你的潜能发挥的，你认为你自己做不到。大家还记得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要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的时候，他做件什么事情？他在12个支派中每个支派找出一个精英，组成12个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那个 FBI 小分队，要去试探敌情。回来之后他们看到同样的东西，他们都扛着里面的葡萄果子，很大的果子回来，报告说里面地产非常的富饶，只是里面人非常高大，都是巨人。有十个人说我们在他们面前就像什么蚱蜢。当你把自己看成一个蚱蜢的话，你还能做什么事情？你想想，就像一个小虫子，我们在家里面偶尔在地毯上看那个小虫子的话，把它扔在马桶里面去水一冲，哇，影都没有了。如果你把自己看成一个蚱蜢的话，被人水一冲什么都没有。但是只有两个人，那两个人年轻人，当时年轻人叫什么名字？约书亚和加勒。他们两个说是那些人很高大，但是神把这个地方赐给我们，神必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吃他们就像吃面包一样。他们看到同样的东西，但是他们的反应不一样，因为他们立场不同。有人低估他们自己，阻碍他潜能发挥。低估自己呢，会你的梦想会破灭。很多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很多梦，相信每个人都经历过很多梦，有很多梦呢在还没开始就夭折了，有很多梦呢走了一些打退堂鼓了，可能 大家有些人正在走在现在的梦想当中，还在往前走，我希望你可以靠着神加给你的力量和意向继续往前走。但是如果你低估自己的话，你的梦通常走到一半就会被破灭。低估自己呢，还会破坏人际关系，没有人愿意跟低估自己看不起的人在一起。还有低估自己，你会什么？你会工作很怠慢，做什么事都没有兴趣，这是低估自己的坏处。所以希望我们不要低估我们自己。另外要提醒大家是，低估自己不等于谦卑。我们在教会里面，我常常说我们要谦卑，谦卑是我们要谦卑。我们谦卑的意思叫知道我们在神面前，知道神是我们的主宰，我们是神所造的，然后所以我们要顺服在神下面，这叫谦卑。那谦卑不等于要低估我们自己。那低估自己的通常是自我形象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从小就会发展起来的，从这么小婴幼儿甚至是还在胎中就已经开始有这种自我形象。那如果被低估的话，小时候被低估的话，青少年就会变本加厉，要到成年时候的天天就会笼罩在自我低估的状态之中。我们这个不多说哈。现在我们转回到那低估自己是一个自我形象的一个状态。那自我形象怎么表现呢？每个人都有这三个基本的要素，你的自我形象的基本要素。一个有归属感，就是说你感到被爱，在一个团体里面是有人爱你。第二个，你有成就感，你知道你可以做成一些事情，就是你可以做到，你有成就感。第三个，你有价值感。无论从小孩到老年人，都在这三个部分当中在不断的完善和不断的灌输自己你的自我形象。那这样的自我形象怎么来的呢？从小，从你出生一直到你今天，你的自我形象都受这四个部分所影响。一个外在世界，内在世界，一个撒旦邪恶势力，还有神与基督的道，会影响你的自我形象，你对自己的看法。首先外在世界外在世界，从小的时候，家人对你有镜像影响。什么叫镜像影响？我们知道我们现在长什么样子，我们都每天早上都起来去照镜子嘛，所以看到我们自己长什么样子，然后镜子告诉我们我们长什么样子，告诉我们我们有什么问题。如果脸上有一些污点的话，我们会把它擦掉，所以我们会更加精神一些。那这些表面上可以看得到的东西，那你看不到的东西，你内在的自我认识怎么来呢？也是从镜子来。那你镜子从哪里来？镜子就是你的家人、父母、你的身边人对你的影响、对你的看法。比如如果你做一件事情，就比如你早上煎个鸡蛋，如果小时候小孩子煎个鸡蛋，然后你的妈妈说，哎呀，这怎么煎个鸡蛋又没有放油，把这锅里面沾的全是，怎么吃呢？黑色的。那你的自我形象就是根本不会煎鸡蛋，你就再也不煎鸡蛋了。这个是这个镜子。但看到镜子我们看到镜子会很直的，很直观看到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去游乐场看有没有看过镜子，是有镜子是凸出来的。芝加哥那边有很大的凸镜凸出来的话，你走过去你会看什么？本来很帅很漂亮一个人，走到那个兔子的镜子面前，你会变成一个土豆，圆圆的。还有一种镜子是凹进去的，那种镜子什么？如果你想去看你的修长的身材，修你的大美腿、大长腿的话，你就到一个凹进去镜子面前一看，你会看到自己非常的修长，非常苗条。但是这都不是真相。你的父母作为的人给你的回顾，那回馈和反应很难是一个很平的镜子，有的可能是凸出来，有的是凹进去。这就是你从他们身上看到的，就是你看到的镜子，然后你就认为你是这样的人，这是自我形象。就包括家人对你的反应，别人对你的反应，还有社会影响。社会影响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请大家看一段 video。 请大家看一段 video， 这段 video 啊、五分钟，很有意思。
Stop. Pay attention. Take a look at this crowded waiting room. These people may appear to be waiting for the eye doctor, but they're actually waiting for the first test subject in our hidden camera experiment. And here she is, right on time for her 12 o'clock appointment.
Hi. How are you doing?
This woman thinks she's here for a free eye exam.
Have you been here before? Well, it's my first time.
What she doesn't know is that everyone else in this room is working for us.
They'll be with you in just a couple minutes.
Today we're running an experiment on social conformity, and the test starts now. Did you hear that? These people sure did.It doesn't take long for our test subject to notice a pattern. Beep means stand up. But why? And if you were in her shoes, what would you do the next time the tone sounds? While you might think you make your decisions all on your own, when it comes to peer pressure, all too often, your brain is just following the crowd. It's all around you, every day, an invisible force you're probably not even aware of.It affects what you do, how you think, and who you are. It's called social conformity, or peer pressure. And while it might not sound like a good thing, it's actually not so bad. The truth is, your brain craves synchronicity and takes comfort in the ease and efficiency of just going with the flow. And whether it's simply knowing what to wear in the morning, supporting your team at the big game, or even marching off to war,We're all programmed to be part of the group, and that's because your brain knows that there's power in numbers. We set up a hidden camera experiment to see if this woman would stand up at the sound of this tone, simply because everyone else is. You might be thinking you'd never go along with this. Or would you? After just 3 beeps, and without knowing why she's doing it, this woman is now conforming perfectly to the group. But what happens if we take the group away?
Elaine, please.
Okay, now she's alone. The crowd is gone, and nobody is watching her, except our hidden cameras. What do you think she'll do? She's now conforming to the rules of the group without them even being there. Now, watch what happens when we introduce another outsider who doesn't know the rules.
Have a seat, and they'll be out in just a couple minutes. Thanks so much.
Think she'll teach the new guy what to do? Cameras rolling as more unsuspecting patients arrive. And slowly but surely, what began as a random rule for this woman has now become the social norm for everyone in this waiting room. Here to explain what's going on in their brains is Jonah Berger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This sort of internalized form of herd behavior is part of what we call social learning. Starting at a very early age, when we see members of our group perform a task, our brains literally reward us for following in their footsteps.
When I saw everybody stand up, I felt like I needed to join them. Otherwise, I'm like excluded. Once I decided to go with it, then I felt much more comfortable.
Conformity is how we become socialized, but it can also cause us to develop bad habits or repeat past wrongs.
And it's why even this rebel, who wasn't standing for any of this nonsense, eventually joined the ranks. And the only thing more shocking than seeing how easily conformity affects the way you act is that similar forces are subconsciously shaping the way you think right now.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社会行为心理学的一个实验，大家都看懂啊。我们今天的行事为人，对世界、对人、对事情那些反应的方式，以及心思意念，不知道有多少，都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不知道有多少是被这个社会的洪流就推着。很少有人去反思说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做。所以希望我们可以有些人思考啊，我们今天在做什么事情。那自我形象的还有第二个来源是内在世界，就是你自己别人对你是这么个反应，那你的回馈又什么样子。比如我们就看早上照镜子看到我们脸上有个污点的话，你的反应是什么？你觉得无所谓，就这么出门，或者说你把它洗干净再出门，这在于你自己的回应。这回应呢，有几个因素可以决定，比如你的生理状态、你的心理状态，还有你的属灵因素，都会影响你对别人对你的反应的反应。这你对别人的反应的反应，会决定你自己的自我形象。第三个部分，自我形象的来源是撒旦的攻击，因为。我们都说了，这是在堕落世界黑暗的社会里面，撒旦来攻击人。撒旦的他的工作就是阻碍人去认识神，阻碍人去认识上帝。所以他的伎俩就是三个伎俩：一个欺骗人，第二个控告人，第三个是弄瞎人的心眼。多少事情我们看不见，因为撒旦把我们的心眼弄瞎了。我来给大家做个试验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这个题目。如果你做过的话，你可能很快就知道，如果你没做过的话，可以十秒钟思考一下。这些条件，这是问题，答案从这里选。如果你会的话，你不需要一个 master degree， 你不需要一个 PhD degree， 你只需要小学一年级就可以解答这个问题。有没有答案？有没有人有答案？ try 一下，试一下。请说选第一个的举手。选第二个的举手。都不敢选，选第三个的举手。没有 clue 是吧？不敢选。我给外大家公布答案哈。答案是第一个。为什么？我说哈，如果你看得见的话呢，你只需要小学一年级就可以了。我给大家看。因为2加6等于 8,1 加3等于 4。很简单啊。但是如果你加了这部分的话，你就看不出来。为什么？这世界上也很多啊。我很多的真理就摆在这里面。耶稣已经把上帝的真理摆在这世上，但是我们就是看不见了，因为有太多其他东西弄瞎我们的眼睛了。我们看的是这些东西，其实很简单，就在这里面。其实生命是很简单的，生命就很简单，就是把神的品格活出来，然后在这世上做盐做光，去给身边的人提供正面影响就是了。但我们偏偏做不到。自我形象的来源第三个就是神、上帝或者说主宰，你对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认识多少，你跟他关系如何，你是否有正确的 神学观念，或者说你是我正确的价值观。人生的一个，如果把人生的整个成长过程比作一个大厦的建造的话，那这个价值观就是一个大厦的一个基础。我们说好，我们养孩子，我们不希望是帮孩子打鱼，然后把鱼煮熟给他吃啊，我们希望是给他一条船，给他一这样网，然后把它放在湖里面或者到海里面，所以他可以去打鱼哈。但是在海里面这样会有风浪，然后就很危险，所以父母就很担心。这时候父母还是要给他一个锚，这在打鱼时候呢，他有个锚把船固定住，所以有涟漪来的时候，有风浪来的时候，这个船不至于翻掉。这个锚就是这个价值观。所以我们每个人，不仅是小孩子，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你是否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在你人生当中？所以尽管是风浪来的时候，你不会随风漂流，不知道漂哪里去，而是你有锚在建立在里面，那就是一个正确的价值观。那个价值观从哪里来？创造上帝的主宰而来，创造世界的主宰而来。然后你还要学会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撒旦会控告你，会欺骗你，会弄瞎你的心眼，说你这不行，说你那事情做好了，做得不好，说你对你的先生不好，对你太太不好，说你不会养你的孩子，说你不会处理人际关系。但是从神眼光来看，你是被深爱的，被尊重的，有价值的，有丰富预备的，有周详计划，也是神所喜悦的。刚才我们看了，人每个人那里面的潜能有 95% 还没有被开发出来。你的价值不知道有比你现在所活着多出多少出来，你被预定的计划不知道有多么多么的丰富，都在神里面。那我们要能够看到这些话，我们从我们自己右眼是看不见的。就像刚才我们看那个题目很简单的，我们看不见。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跟神合作。耶稣离开这个地上的时候，他跟门徒说，你们不用担心，我要求父差遣圣灵来，真理的圣灵时时与你们同在的时候，你就明白真理，圣灵就在我们中间。问题是我们如何可以跟圣灵合作。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刚才唱的诗歌说，因为上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赎我们罪了。问题是我们现在是否可以让圣灵在我们心中自由运行，以致他跟我们说话我们可以听见。神说是一些罪把我们跟上帝相隔，所以耶稣来把我们罪都去掉了。还是回到这个问题，耶稣应许了，应许我们把我们的罪都去掉，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有罪，还在这里面？我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分享，可以把大家带到这个福音，带到恩典这个门前，希望大家可以推门进去。我感谢主啊！再过两星期，在受难节的晚上会有机会继续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想到的时候继续分享。上帝借着耶稣来把我们的罪去掉，以致我们如何可以在这地上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说我们认识我们自己，不要低估我们自己，那只是一点点一点点。最重要是我们如何可以与圣灵合作，看到我们里面的垃圾，我们里面的他们叫 inner garbage， 内里的垃圾如果可以清除。希望我们透过这样不断的一些分享，以此的去提醒我们，可以在主里面真的是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在我们身上有份，以至于耶稣所应许的丰盛的生命 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彰显出来，我们可以得到，我们可以享受，我们可以也可以印着这样的得到丰盛的生命，为神做美好见证，去影响其他人。最后跟大家分享这段圣经，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我给大家读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刚才我们看那 video 告诉我们，我们无数的无意识的行为是因为我们效法这个世界，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做。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决定的很多事情是我们决定的，但事实上并不是，是在这个世界在影响我们。这个世界在黑暗世界，撒旦用欺骗用蒙蔽来影响我们，但是上帝来了，耶稣来了，他要更新我们，他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生命，给我们丰盛生命，愿意我们因着不再附和这个世俗做法，不再效法这个世界，而要单单的去效法上帝，效法耶稣，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世上活出丰盛的生命，彰显上帝荣耀。我们去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为了你自己所赐下丰盛的生命，我们就感谢你。是的，你已经有应许，但是主啊，我们每个人在这世上都不完全，主啊，就得帮助我们，你圣灵再次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听见你声音，以致我们可以有力量去效法你，以致我们可以活出你所应许的丰盛生命。我们要感谢你，奉耶稣名祷告，阿门。